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我是 Dan。
Hello， 我是 Ted。
这个星期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开赛两周为止，或者打了十场比赛之后，让我们觉得比较失望的球队或者个人。我觉得在讲之前，我想先说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整个 NBA 的进攻效率其实都下降了，他们就整个球队或所有球队加起来的进攻效率是比去年低了，每百回合低了 5.5 分，然后每百回合 106.8 分，是2015-16赛季以来最低。而且整个 NBA投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只有34.2%，比去年是下降了2.5%。当然，去年是联盟史上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一年，同时也是1998-1999年以来最低的一个三分球命中率的一个赛季。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失误率上涨了。到了13.3%，也是至2014-2015年以来最多的一次。就是整个 NBA 其实进攻都是开始有所下滑，所以等会儿我们提到了很多球队啊或者个人也都是受这些影响比较大的。
我觉得规则的改变是这些数据产生一定变化的原因之一吧，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上期聊的这个判罚的一些改变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对防守球员有利，对进攻球员不利的。那么这个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球队的进攻效率，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失误率。那很多本来可能是一个防守犯规，然后进攻球员要去罚球的情况的话，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判，或者说判进攻违例，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算作是一个失误了嘛，这个也是有一定影响。那至于投篮命中率低的话，这也是有可能归因于因为赛季刚刚开始，很多球员还没有进入状态，在进攻方面他们投篮准性没有找到。那我觉得随着赛季的进行的话，这些投篮命中率方面的数据可能会有一定的上升。
对对，没错。那我们先来聊球队。
可以啊。
我没有准备很多球队让我失望，我主要的失望是根据自己赛前的预测吧，就是有一些选了 over 的球队，我觉得在到目前为止表现都没有非常好或者达到预期。
对，
所以我第一支球队想说的是湖人。就湖人虽然确实是受到伤病影响，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里面，对开拓者竟然三节只得了62分，我觉得湖人有些磨合肯定是有问题，其次伤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我看来却是让人比较就是失望的一支球队吧。和我赛前预期可能西部前三的要求或者说西部前三的期望比还是有所差距。
湖人现在是大比分第四节落后开拓者，落后了32分，所以对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是一个50%的胜率，5胜5负。那赛季之前的话，很多人对湖人期望很高，但我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我觉得湖人太多新的成员，包括詹姆斯啊和威斯布鲁克他们的年纪又上去一些了。那有球队中很多老将和安东尼啊这些，他们我觉得不一定会在常规赛使用出全力，并且需要一些化学反应的磨合，所以这个不是让我特别意外吧。那当然五胜五负，你作为一个要争冠的球队的话，开局还是差了点，所以他也是在我的失望球队名单中，只是没有排在最前面。湖人现在是，而他现在五胜五负，但是他前十场的话，其实有两场是打火箭，有两场是打雷霆，而且两场雷霆都输了嘛，
输了，
所以他的对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强。之后，一段时间湖人会打一段时间主场，但是在一周之后，湖人将会迎来一些魔鬼赛程，就是对手会强度一下上去很多。那现在詹姆斯的话又有这个腹部的伤势，他之前已经缺阵了几场比赛，那现在有这个腹部的伤势的话，又会缺阵至少一周的时间，所以对湖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湖人就是伤病确实影响比较大，比如续约的这个霍顿塔克还没有出场比赛过。然后阿里扎也是没有出场比赛过，然后
包括 Nunn 也没有 ，Kendrick Nunn 也没有一场都没打。
对，对，然后还有 AD 好像就是上一场比赛是还是前一场比赛手指受伤，然后下去又上来，然后这场比赛打了六分钟又下去了，所以就湖人确实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是我觉得比较失望就是湖人的防守吧，尤其是 AD， 因为我们在聊湖人的时候都会说 AD 打五号位是湖人的这种死亡阵容，或者说湖人最强阵容，但是今年来看 AD 作为五号位的时候，每100个回合会让对手拿到 117.6 分，并且对方会在禁区内命中 66% 的这个进攻，跟去年相比，这个 AD 打中锋的时候每100回合可以赢对手 16.9 分。
没错，湖人我们知道我们对他们这个赛季的质疑至少在我看来一直是进攻方面嘛，因为有这么多的新成员，然后有威斯布鲁克加入的话，他的打法和之前湖人的那些后卫都不太一样，因为他不是一个投手，那么我们觉得他进攻会有所下降。那目前的话他进攻是全联盟进攻效率全联盟排第15，是中游水平，但我们一直觉得他防守应该会好一些，因为这几年的话 湖人就算在去年勒布朗和 AD 很多情况下都在受伤情况下，湖人依然保持一个比较高效的这个防守效率，但是目前来看打了这九场比赛的话，他们的防守也是在一个联盟中游水平排名第15，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湖人比较令人担忧的点。
但是总体而言湖人怎么说，其实因为有伤病所以没办法评价他到底是真的是就是说这个赛季就是没有冠军相还是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阿里扎的回归可能对防守端的作用会好一些嘛，因为确实像湖人侧翼的防守球员就一个贝兹莫尔我觉得是一个平均水平以上的，其他的话布拉德利现在就被顶上来打最后时刻签约，那他也不能指望他能够发挥太大的作用，虽然他现在打很多时间。那阿里扎如果在的话，那湖人至少可以阿里扎和贝兹莫尔打侧翼的防守，然后詹姆斯四号位 AD 五号位，这样的话至少在防守端的话你人员上的这个天赋防守水平会好一些。那么对啊，就看阿里扎，因为现在也是一个他年纪也不小了嘛，36岁，然后又是那个脚踝的伤势也做了手术，就不知道他回来之后能不能继续保持他以前这个防守水平。
对，
你在说湖人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提一下威少，你对威少的这个发挥的表现
威少
怎么样？
我完全不失望，因为威少就是威少，
就是你觉得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上一场比赛，就是打那个雷霆的第二场比赛，然后最后我觉得是威少可能一己之力葬送了比赛吧。
对，
就最后连着两次进攻，一个是进攻的时候就一个失误嘛，球脱手，然后第二个是在最后时刻的时候就是投干拔了一个三分也没有进，然后他防守的时候还有一个致命的失误，然后让对方雷霆找到一个空位一个扣篮，所以基本上上一场的输球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威少最后时刻的这个发挥。
但是威少跟上个赛季比也没有下滑特别多吧，我觉得
你是说和上赛季开局的话，我觉得确实差不多，因为这几个赛季威少都开局比较慢热嘛，他现在的一个真实命中率是在 49%， 就不到 50%， 是一个很低的水平。那随着赛季的进行的话，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变得更好一些，就逐渐他一般是在二三月份开始逐渐找回状态，是前两个赛季的这个趋势都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对威少没有很失望，但是也没有很惊喜啊，只能说不能进入我的惊喜名单，但是失望算不上，因为威少就是威少。
但我觉得湖人他牺牲了这么多的这个深度，就把你想这个 KCP 也好，哈雷尔和这个库兹马他们这些都交易到奇才，他们的奇才发挥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么好的这个深度去换来一个威少，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的一个希望就是在老詹下场休息的时候威少能够带领球队，如果你给威少四个射手的话，他可以带领球队去打出一个比较好的进攻效率，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威少在老詹不在的时候他的进攻效率其实非常低的，百回合只能得到差不多100分，那如果威少和老詹都在场上的情况下，他百回合可以得到差不多110分，如果威少不在场上老詹在场上的情况下，甚至他百回合可以得到116分，所以对于光看这个数据的话，我其实对威少的表现是比较失望的。
讲到这里的话，其实哈雷尔在奇才的发挥是非常好的。
对啊，哈雷尔我觉得在奇才就是现在等于有一个让他一个固定的一个 role 吧，就是说他就是作为一个板凳匪徒的角色，然后上来就是砍分的嘛。那我觉得这个要比他在湖人当年甚至回到快船他拿这个最佳第六人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给他的这个定位都要更清晰明确一些，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哈雷尔他能够发挥出一个更好水平的原因。
对，哈雷尔这个赛季的数据基本上就跟拿最佳第六人的时候差不多了，场均有18分，然后有9.7次的篮板，甚至比之前还要好。最关键的是他罚球命中率竟然超过80%。
毕竟哈雷尔是合同年嘛。
对，也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了。
那说回湖人嘛，另外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安东尼的表现吧，就他现在的话，我觉得是湖人最主要的进攻点之一，他的投篮也是非常，今天发挥一般，但是总体来说他在前九场的话他三分球命中率到达了可怕的53%，然后场均可以得到17分。我觉得湖人有点太依赖这个安东尼在进攻方面的表现，就很多时候就比赛他们赢球的话要靠安东尼去就是去作为一个定点射手去投三分，甚至他在侧翼去做一个单腰位持球去做一个单导。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靠安东尼去这样得分，以这样的方式去得分，
你说的是卡梅隆安东尼，不是安东尼戴维斯，
是
吧？
不是，我说卡梅隆安东尼。那么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让安东尼太依赖在进攻端太依赖安东尼的话，其实你在防守端就要受到很多限制，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防守端肯定是一个副作用的球员。
而与此同时，安东尼戴维斯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14%。
OK， 对。我觉得湖人这几个就主力球员，尤其三巨头的话，都可以多多少列为开局比较让人失望的球员之一吧。那威少刚才说过，安东尼戴维斯的话开局也不是很好，而且他有很多小伤小病。那勒布朗这边的话，就虽然他有受伤，但是我觉得他的进攻不如往年这样，也有可能他是常规赛没有说发挥全力，但是我觉得他进攻没有往年那样犀利，没有说很坚决的去突破内线去打。我觉得他的内线的这个进攻的百分比明显变少了，然后他就在外线投篮会选择更多一点。那开局几场比赛的话他在外线投篮的准度更高，那如果他现在这几场比赛准度下滑的话，我觉得他的进攻效率也会有所体现出来，就变得更低。
对，湖人总体而言是因为两年前拿了总冠军，所以大家对他期望都比较大吧，尤其是觉得 AD 加老詹这个组合每一年都会是，或至少未来3年会是一个就是强有力的冠军争夺者。可是打到现在就总归是让人觉得有点提不起劲儿，就是很没有精神的感觉。
那我觉得湖人现在今年想要夺冠的话，至少在季后赛勒布朗要回到当年他在 bubble 或者说之前最巅峰时候的状态，是一个联盟前三或者前五的水平。安东尼戴维斯在防守端也得展现出他在 bubble 的那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的深度其实还是挺让人担忧，尤其很多球员年纪比较大。对，所以
对
就看一下湖人接下来怎么去调整吧。
讲完湖人，你还有比较失望的球队是谁？
我其实想重点，我没有按照顺序说，但我其实想重点说的就是这个鹈鹕，我相信他应该也在你的名单里面。
没有，我觉得鹈鹕就是这么烂。
鹈鹕现在是一，
只是没有想到这么烂，应该是这么说。
对，鹈鹕现在是全联盟战绩最差的嘛，他1胜9负，这个进攻防守效率都是在联盟的倒数5名之内。那就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 Zion 的缺阵嘛。湖人这个鹈鹕也是挺有意思，他在美国的话有很多这个全美直播的比赛，在这个开赛季的这前三周好像有3到4场全美直播，但是就还很影响收视率嘛，因为 Zion 他没有上场。然后包括他其实阵中也有一些，像英格拉姆的话，已经到现在缺阵了4场比赛了，因为他的一个这个伤势。然后总体来说的话，就鹈鹕现在我觉得今年要再冲击季后赛已经非常难了，因为开局就算这样，他能够像大家期望那样，在比如说下个月最快可能是 12月初或者12月中旬复出，那他们可能已经战绩非常糟糕，想要再翻回来去打一个 play in 甚至都很有难度了。
考虑到 Zion 这个体重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他休赛期很明显 又这个发福了，所以我是不太看好他们能够进入季后赛，可能第一支摆烂的球队就是他们了。其实是有点可惜，因为瓦兰也好还有这个英格拉姆其实虽然有伤病影响，但是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整支球队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感觉根本打不了 NBA 的感觉。
对啊，很讽刺的是像瓦兰这个休赛期被交易来的球员应该是鹈鹕目前表现最好的球员，他是场均能得19分14次14个篮板3次助攻嘛，就进攻效率应该是他最高，反而是我们觉得就挺有情况去取代这个 Lonzo Ball 这个格雷汉姆的话，他这个我觉得他投篮也是不准，包括像 Alexander Walker 就他们的准他们这些投手都是命中率都非常低。但我其实对鹈鹕最担心的不是他这个短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赛季他们大概率是无缘季后赛，就是长期来看的话，首先他们的这个总经理 David Griffin 他能不能继续再保留在这个职位，我觉得以目前这个闹出来这么多事情，你说 Zion 一开始就他在休赛期去做这个手术，然后又没有给媒体爆料，然后现在就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惊喜，就 Zion 哎开季两个月都不打球，然后 Zion 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也是 out of shape， 然后之后 Zion 如果他看着这个整个球队他自己不在的时候去打出这样一个可能 10%-20% 胜率的话，他自己也不想留在鹈鹕，然后那会不会就成为一个在新秀合同期间就提出被交易的球员等等。我觉得鹈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理由吧，不仅仅是这个赛季。
我之前预测也没有就看好他，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他们舰队思路就是很乱，你把 Lonzo 其实这么适合 Zion 的一个后卫换成对我来说换成格拉汉姆肯定是一个降级了。
对啊，就把瓦兰换来甚至还是一个 win now 的这叫做交易嘛，在我们看，因为我觉得瓦兰至少在进攻端或者说攻防两端可能都会比亚当斯要更好用一些，但他的水平现在是体现出来，但整支球队确实根本找不到这个任何赢球的状态。
但我没有特别失望，但是我觉得鹈鹕这个赛季应该已经提前结束了。
对，我主要原因是我在赛季初我觉得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是认为鹈鹕这个赛季会是一支摆烂的球队，但现在看来的话他们可能是要去冲着这个乐透去了。 OK， 那你接下来还有哪支球队让你比较失望？
我还一直是比较失望的球队其实是战绩还可以，但是我觉得篮网让我有点失望，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哈登有点失望，因为尤其是在欧文受伤之后对哈登的这个期许是希望他能回到 MVP 的状态，希望他能可以做联盟前十的这个哈登，但是这个赛季打到现在为止场均 17.7 分，然后命中率就是两分球投的比三分球还差，然后非常离谱，并且这个比赛状态也是很不好啊。昨天比赛有一个球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失误根本就不去抢，然后就看着对方去快攻，
那个应该是头脑短路了一下子，
可能是有点困了，我觉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篮网六胜三负的战绩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杜兰特一个人的功劳，真的是杜兰特最艰难的一个赛季了。他这个赛季我发挥非常棒，28.3分，现在是得分王嘛，然后两分球命中率有63%，三分球是36%，然后但是除此之外，你包括哈里斯的场均得分也是最近四个赛季最低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最近5年最低的。那我就是觉得，如果大家对篮网的期待是一个冠军球队的话，至少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没有拿出任何让人信服的表现。
对，开季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欧文因为不打疫苗然后不能无法参加比赛，这个是不是会影响篮网，大家觉得欧文没甚至欧文如果整个赛季都不打的话篮网依然是一支夺冠热门，但看来这个结论可能要改一改了，因为确实现在只有 KD 是发挥最稳定的那个球员，哈登的话我们上一期有聊嘛，他也是受这个规则改变影响比较大的球员，但是我觉得他的状态低迷不能只归咎于这个 规则改变，因为他目前来说的话场均值得18分不到，确实也是他自从离开雷霆之后这个场均得分最低的一个赛季，目前打这9场比赛。然后上次我们也说过嘛，他的罚球基本上 每场的罚球的出手次数的话是减半了，但是他真实命中率也是下降了有差不多6个百分点。对，两分球命中率很低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点，因为他是 本来是 55% 嘛，上个赛季，然后这个赛季下降到 35%， 就降了 20%， 非常非常夸张。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让人担忧的点，就是他的这个失误助攻比其实也是上升很多，因为他失误的话现在 每个就失误率嘛，失误率的话每次他持球进攻的话是要有 24% 的这个概率是失误，这比起上赛季的 17% 要提高了不少。那他的助攻比率也是相应的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所以说他从进攻效率来说，也可能是赛季开始他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或者说受到裁判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更多于这些。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你现在已经很难说哈登是一个依然在联盟排名前10的球员了。
对对，讲到这个我还讲到哈登之前有一个在阿尔德里奇得到20000分进入这个20000分俱乐部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你在一个 club， 然后这个 KD 也在一个 club，
What club？
现在阿尔德里奇加了一个加入这个 club， 他竟然第一反应是什么 club？
是不是哪个他曾经去过的夜总会的 club？ 你是这个意思？
对，他想我去哪里被你们拍到了。我觉得除了这个哈登状态不好之外，篮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其他舰队的话都是老将为主嘛，那尤其是在内线，除了不能上场的克拉克斯顿之外，其他人都是非常缺乏身体天赋的，就是这种优势，尤其是现在首发的中锋格里芬，所以篮网就造成了他进攻方法很单一，他们 12.2% 的回合都是做单打，这在联盟是排在第一的，同时他们的这个进攻篮板或者前场篮板是联盟最低的 18.9%， 就是说篮网再也没有这种比较简单的 easy 的进攻方法了，所以他们都是只能依靠这个 KD 去单打得分。
对，确实我们没有就看过上赛季，我觉得上赛季三巨头在一起打的机会不少，但是不多，但是一旦三巨头都在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篮网非常华丽和流畅的进攻，但在这个赛季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哈登刚才说到他的助攻比也下降，就没有很好的成为一个就发起进攻的点，然后去串联球队。我觉得可能我不觉得哈登会一直保持这么低迷的状态，我觉得他会有所反弹，但是想让他回到这个，就像你说的，回到 MVP 级别，就当年在休斯敦这个统治比赛这个级别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
对，篮网去年毕竟进攻效率是联盟第一嘛，惊人的117.3分，所以当时大家都会觉得他是夺冠热门之一，但今年只有104了，下降可以说非常多，排在联盟第20位。如果 KD 有任何伤病的话，我觉得这支球队要直接奔乐透了，
应该会是一个好机会，再想想办法能不能再把欧文给找回来了。
欧文好像纽约的新市长也没有说要为他开这个绿灯啊。我是觉得篮网内部可能给他有了一个时间点吧，比如说会不会和席梦思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到12月15号，因为12月15号之后联盟新签的合同都可以拿来交易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篮网以目前的阵容的话，他们会战绩会就是状态会变得更好，但是目前我从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他们有冠军项。
对
，OK， 那篮网这边我觉得稍让人失望的，其他你还有哪支球队？我觉得西部其实更多让人感觉失望的球队。
对啊，我西部有两支球队我是比较失望的。
OK， 哪两支？
一支是这个掘金，就是掘金虽然今天险胜火箭，但是整体来说状态很差。尤其是我其实想说的是 MPJ， 因为 MPJ 这个夏天签了一个顶薪，当时其实是很多人大跌眼镜了，但是他上个赛季确实其实发挥很优秀，他上个赛季是联盟历史上唯一一个出手15次以上并两分球命中率 60%、三分球命中率 40% 的球员，掘金对他的期望也非常非常高，但这个赛季 MPJ 得分等比上赛季少了基本上一半嘛，三分球命中率只有 21.7%， 在莫雷还没有复出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体现这个球队二号或者说一个顶薪球员的水平。今天打这个火箭的比赛好像还是因为背部旧伤复发直接就下场了嘛，因为这个背他一直都是有伤嘛，所以他也是当时为什么选秀没有被选很高顺位的一个重要原因。真的出了什么比较严重的伤病的话，很肯定是很让人失望的。
对， MPJ 这个以他的天赋，他当年在这个第14位备选中，其实也就是按理说以他的天赋应该是更高顺位嘛，那当然掉到第14位了，很多很大原因也是球队都担心他这个背伤嘛，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第一年也是因为背伤没有打，是最近两年才，尤其是上一年才打出这个爆发性的一年，然后场均可以得到19分，但是在这开局的9场比赛中 MPJ 他场均只能得到11分，就像你说他三分球命中率是等于打了个半对折，45%降到22%，两分球命中率也下降了不少，就不到50%。我觉得他有点像当年这个 Chandler Parsons 的感觉，就是签了一个大合同然后就感觉可以懈怠了，不好好打。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伤病的原因，有多少是赛季初没有找到状态原因，有多少是他在休赛期没有好好练的原因，但是以目前他这个他这个表现的话是肯定是不值这个顶薪，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球员，可能都还撑不上。他就掘金给他这个顶薪的话是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球队的二号或者最差也是三号人物，在穆雷回归之后，但现在他是表现是不及格，但好在约基奇依然是发挥比较稳定啊， MVP 的级别啊。
对，约基奇其实按高级数据来说还是跟上个赛季一样，还是就是全联盟第一人的这个水平。他绝对是 MVP， 但是他很可惜他的队友不是很给力，就是掘金虽然战绩不差，但是我还是觉得掘金如果小波特发挥好的话应该是更有统治力。
对啊，就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掘金他的进攻效率目前来说是只有排全联盟23位嘛，防守效率反而是能够排到全联盟第4。那进攻的话我觉得约基奇在场上的话他们进攻不差，但是一旦约基奇下场的话真的是没有一个能够出来就带领球队创造进攻机会的这样球员。现在他们第二阵容很多情况下是靠着这个威尔巴顿在那边主导进攻，那第二阵容如果你要像坎帕佐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替补球员，他们都没有能够就发起进攻的能力嘛，那其实本来是希望Michael Porter Jr. 小波特能够承担这个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比较难，就是戈登也不是一个能够去给自己创造很多进攻机会和对队友创造很多进攻机会的球员。那在穆雷回来之前，如果波特不能表现提升的话，可能掘金是要面临一些问题的。
对，只能说掘金给这个小波特的合同草率了，但是其实可以等到休赛期再去激励他一年的。但是你这个2亿砸出去了，现在打了10场比赛就受伤，而且还是旧病复发，所以他虽然合同不是完全保障，但是也不是说第一年之后就可以直接这个 cancel 掉的嘛。所以对掘金来说其实是很复杂的心情，我觉得。
没错，那你刚才说到西部还有一支令你失望球队，让我猜一下是不是独行侠？
独行侠不是，我觉得独行侠我没有给他的期望很高，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球员配置来说，他只要没有找到第二个这个 secondary 的这个怎么说进攻发起者，他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水平。
今天独行侠是这个靠着东契奇一记压哨三分险胜，在主场险胜凯尔特人。
对，但是凯尔特人是因为杰伦布朗受伤没有上。
对，我觉得独行侠稍微有点让我失望吧，因为他在进攻方面，因为他现在进攻是排到全联盟第25，这个才仅仅在2年前他是这个 NBA 历史上最好的进攻，一下掉到这么差的一个进攻，我觉得是挺让我失望的。就
对啊，但是基德这个水平我是能料到的。
我觉得卢卡今天发挥是还不错了，但是就总体这开局的这9场比赛还是没有达到上赛季的水平吧。他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 上赛季是有一 35%， 也是一个差不多联盟平均水平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然后他的失误有所上升，然后助攻有所下降，然后他也是受到这个规则改变，我们上期也说过他的罚球也降低了很多，所以他是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那些射手都没有说能够在卢卡带领下就创造出来机会能够投进嘛，像这个芬尼斯密斯和这个布洛克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都是比较低的，芬尼斯密斯的话他就 30% 的三分球命中率，这对于一个场均要有至少五次出手的一个投手的话是非常低， 是肯定是影响他们进攻效率很多的。然后包括像波神波尔金基斯的话他也是状态有所起伏嘛，今天状态还可以，但是他也有一些比如说背部酸痛啊，然后缺席一些比赛，然后缺席了五场比赛。我觉得独行侠目前来说再观望一下吧，目前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水平。
波神的这个伤病应该是不会对跟离他远去了，他职业生涯应该都是这样。我在想有一个很有趣的交易，就是波神去换欧文，让波神回到纽约，然后看能不能打出他进这个全明星时候的状态。而且其实我觉得篮网是之前我说的嘛，因为内线比较缺乏这个运动能力嘛，他还是可以帮助一下球队的。
但我觉得布鲁克林他应该不缺内线的，有阿尔德里奇、格里芬、有克拉克斯顿，就我觉得他内线应该是不缺人的，除非你说你让他们打包，然后再，因为我觉得布鲁克林那边的话更缺的是一些这侧翼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不觉得波神能够帮助他很多。
对啊，但是侧翼球员是最难找的呀，没有球队会愿意卖自己的侧翼球员。
对啊，但欧文，但毫无疑问，欧文如果去达拉斯的话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毕竟
现在进攻。对，我觉得没错，他跟这个东契奇的组合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看头的，而且正好就是缺少一个这样的角色，达拉斯。
没错，
我你讲到达拉斯的对手，其实凯尔特人也是之前让人很失望的，然后球队的这个老将斯马特还公开炮轰球队的这个怎么说双探花，然后开了会议之后稍微好了一些吧，算是。
这也是比较罕见的，就公开指责自己的队友，就尤其是我觉得斯马特这个赛季表现也不好啊，就也不说他投篮非常准或者打得非常好，但是确实塔图姆今天是得了39分嘛，我觉得他状态有所回暖，但是他应该是我开季初一些球星里面令我比较失望的球员。布朗的话有一定的伤病，这个先不说，但是我觉得凯尔特人发挥不好的一个原因还是他们头号球星塔图姆状态没有起来。
我觉得凯尔特人主要是打得很怎么说非常的毒，就是他们的单打的次数回合数是仅次于篮网的，排在联盟第二。就是他们虽然有两个很优秀的这个年轻球员侧翼球员，但是这两个侧翼球员首先都不是很有传球的这个本领的，他们都不是进攻发起者，他们大多是进攻终结者的角色。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年纪，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资历又不太能够撑起这个更衣室，所以他们就是在领袖力上其实是不足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斯马特作为年纪比较长一点的球员能够公开在这个媒体面前炮轰队友，因为他这样，其实如果你的老大是比较对更衣室有掌控能力的话，应该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我觉得。
对，就塔图姆现在是作为凯尔特人的头号球星的话，他确实还缺乏一些领袖气质吧。就你刚才说，他就从球场上来说的话，他没有说能够很好担当一个串联球队去给队友创造进攻机会的一个球衣，这样一个球员。就像你说，他更多是单打，在这个赛季体现出来，我觉得相比上个赛季，有可能他们换了主教练会多多少少对他们战术配置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从他的这个进攻选择来说，他更多的会是在这个赛季去选择是持球单打，而不像上赛季更多的是去一个挡拆进攻，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进攻的效率。他三分球的话上赛季命中率有 39%， 这赛季降到了 27%， 两分球也是从50降到了43%。他有很多进攻，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有这个去得分的能力，就比如说他有些三分球是 队友给他助攻的，然后他却没有投进，然后他有很多在篮下有机会去终结，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上篮，但是他却没有能够去最后得分，所以他的发挥在我看来是球队目前战绩不好的一个原因。
对，而且凯尔特人就是不光是这两个球员，其他任何球员都没有这种就是组织进攻的能力，你包括施罗德也好，霍福德这个年纪你也不太能指望，然后斯马特自己也不是以组织进攻为主的球员。凯尔特人我觉得就是错过了自己拿冠军最好的机会，就是17年，就是在塔图姆第一顺位选中，就是16-17年他们选中了，连续两届选中了这个新秀里面最强的两个人，当时又有新秀合同，又是有足够的全明星球员帮助的情况下没有发挥得很好，然后在19赛季和20赛季又有多个选秀权包括的情况下也没有很好把握这个选秀的机会，所以导致他们今天就是有一些不上不下。
我对凯尔特人倒没有那么悲观吧，我觉得布朗、塔图姆他们都有继续成长的潜力，然后他们的深度也是还可以嘛，就像罗伯特威廉姆斯也是是有续约，他 对他有被续约，然后斯马特也是就是防守端也是能包括霍福德的话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防守这个核心也在，然后进攻的话还需要再打出更好的战术嘛，因为乌杜卡这个新的教练目前还没有真正我觉得能够把他的一些进攻战术能够实施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好后半段凯尔特人能够复苏，然后在季后赛去抢个主场优势的，虽然现在只有4-6的战绩。
OK， 我其实没有那么乐观，不过我本来也选的他们是一个 under， 所以也不算特别的这种怎么说失望吧。
那你刚才说到西部还有一支球队让你失望，
那显然就是开拓者了。对啊，因为开拓者去年想换主教练是因为觉得自己防守不好嘛，因为他们去年的防守是联盟倒数第二，那今年换了比卢普斯之后防守变成了倒数第八，算是可喜可贺吧，但是进攻从之前的联盟第二变成了第七，就是一加一减，最后球队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这个场均可能是1分啊，1到1.5分左右的这个net rating。你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变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联盟历史75大巨星利拉德的发挥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利拉德按理说现在31岁的年纪也不应该是一个状态有如此下滑的一个时间嘛，那我们之后如果要，我觉得开拓者在我这边更多是对利拉德的一个担忧吧，而不是对整支球队，因为我对开拓者这个球队之前我也有提到，我觉得他们上限就那样嘛，因为他们在防守端以利拉德和 CJ 为核心的话，你防守端不可能达到一个联盟顶级的水平，这也就限制他们在季后赛的上限，那我觉得他们的上限可能也就是在目前这个竞争激烈的西部的话就最最多就过个首轮，可能还过不到。那但是利拉德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聊一下利拉德，我觉得利拉德现在确实是众多开局让人失望球星中最突出的一个，虽然他今天状态有所回暖，是大比分赢了这个风雨飘摇的湖人，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利拉德现在就场均18分是他从这个新秀赛季来说场均最低，他所有一切效率值都是降到了他整个生涯的最低点，三分球接近40%的三分球命中率先降到了22%，然后他真实命中率是从高于联盟平均水平的62%现在跌到了44%，这是在他们就是前9场比赛的一个统计数据，然后他也受到罚球的这个影响吧，罚球的话场均只会出手3.6次，之前上赛季是7.2次，也是打了个对折。我不知道你就是你有看出任何原因吗？为什么利拉德他的发挥会是这样？
应该很多原因吧，比如说疲劳，因为他 夏天的时候去打了奥运会嘛，上个赛季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密集的一个赛季，72场比赛在短时间之内进行了。开拓者虽然没有走得很远，但是季后赛也是打完之后他就去国家队报道了。
嗯，
那然后球队的这个新的风格，我觉得打的变化也稍微多了一点，因为比卢普斯比较强调这个球的转移，而利拉德在这个斯托茨的体系下面其实是相对自由度比较高一点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原因，而且他可能换了星球啊，或者说以前可以被造的犯规现在没有了嘛，那你对他也是有影响，自信心啊上面。但是总体而言就是他不是特别兴奋，我觉得
不知道休赛季的这个交易留言说要比如说这个西蒙斯换利拉德，然后大家会问他你想不想继续再留在这个波特兰等等，会对他有影响。虽然他口头上说是要忠诚于波特兰开拓者，但是就像前两天他在这个七六人的主场打客场比赛的时候，七六人球迷还喊着说我们需要利拉德的加入。
对，
这个我不知道对他的心态会不会产生影响，但是我就看了几场这开拓者的球，我确实觉得利拉德他的这个突破就是制造这个投篮机会，比如他一个后撤步去投篮，然后拉开这个和防守者空间，以及他突破的这个爆发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下滑，比起之前那个最顶尖的这个单打球员之一的话，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下滑。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休赛期他就像你说他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就休赛期没有进行他这个常规的一些训练啊，一些恢复啊等等，那么他可能状态没有调整到一个最好的开季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因为年龄的增加他少了一些爆发力，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些 NBA 最顶尖的球员的话，你稍微损失一些爆发力其实就会对你的整体发挥是影响非常大的。当然现在只打9场比赛，因为现在样本量还很小嘛，我觉得他投篮不会一直这么糟糕，他三分球毕竟是他最拿手的嘛，我觉得他至少还能够达到一个30%以上的三分球，会回归到一个平均值。但是至于他这个创造进攻的能力各方面会不会，我们这是第一个看到利拉德这些数据有所下滑的一个赛季，我觉得也是不无可能。
对，那利拉德其实之前也有过这种比较低迷的阶段吧，他在2015年的时候1月份曾经有8场比赛命中率是 31%， 然后三分球 23%， 然后在16年的时候在3到4月期间也是有8场比赛命中率只有 32%， 发挥不好了8场比赛之后，他10场比赛有 21.7 分，然后命中率是 48-29-86， 然后在16年那个比赛发挥不好之后，最后2场比赛是场均26分，然后49-39 100% 的这个命中率，然后帮助开拓者是拿到了这个季后赛席位。所以他也确实出现过这种困境，就看他能不能再调整过来。
对，但之前的困境没有一个是比现在更大的嘛，因为现在是整个9场比赛的话之前又没有这么长时间和这么低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是把利拉德排在让我最担忧的球星之一的，就比起很多其他球星的话他确实是最突出的那一个。
对，他毕竟场均少了11分，而且命中率实在是低得有点吓人。
对，而且他休赛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是带伤在打奥运会的，我不知道这个伤势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他有是不是还是说有一定的这个伤病的困扰，然后在恢复中。
对，这些就只有他自己清楚，而且无论七六人球迷怎么加油，我觉得总不能面对一个少了一半支球队七六人都输球吧，这个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我这边差不多就是这些球队让我失望都提到了，你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
没有了。你有什么特别让你失望的球员吗？
对，我们球员其实刚才在说球队的多多少少已经说到一些，利拉德是肯定是一个比较突出，然后哈登的话我们上一期和这期都有提到他的状态会不会恢复也是一个看点，然后塔图姆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在凯尔特人，对，作为凯尔特人的头号球员的话也是没有状态那么好，然后威少的话可能大家都对他的期望没那么高吧，我觉得不能算这么的让人失望，但是确实他的表现也没有符合大家对他的一个预期。 这个也是在我排在让我失望球员的前几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个是特别想再提一下，或者说还有哪个是没有说到的。
我觉得福克斯今年也让人很失望。
OK，
对，因为他上个赛季其实发挥非常好嘛，那这个赛季变成场均只有18分，然后命中率两分球是 47.8， 三分球只有 17.8，有效命中率是 41.8%， 然后整个正负值啊全部排在球队的最后一名，就成，因为他国王其实续约他的时候对他的期待很大嘛，那现在从一个领袖球员突然变成好像一个拖后腿的球员了。
嗯，福克斯我对他印象就是他比较，他进攻手段其实比较单一嘛，有快攻的那个就进攻，然后以他的速度，比如他第一步非常快，然后但是他篮子确实不是很稳定，那这个赛季他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就像很多其他状态低迷球员一样，他的投篮准度不高，然后另外的话他没有去推动那个节奏，我觉得他作为国王的控卫的话，他没有去主动的去把这个节奏打到自己想要打的一个水准，可能就比较懒散，就运球或者说在转换进攻的时候没有去用力的去推进，这也是让他就是各项数据都显得更低的一个原因，但我没有把它排在我的列表里面。
嗯，国王这个赛季其实应该算还是不错，因为巴恩斯的状态非常非常好，然后哈利波顿的话也是自从上个赛季之后还是有稳步提升的，然后他们做了一些调整，就是把希尔德和米切尔，就是今年的新秀米切尔放在这个第二阵容，然后两个人打的也都是非常的好，尤其是希尔德吧，我觉得算是这正负值他是排在球队的第二名嘛，他在他上场的比赛是球队可以多赢 6.7 分，然后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反而没有受到这些影响，还是有 42% 的命中率，然后得分也是将近18分，那所以我不知道的是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在有了哈利波顿跟米切尔两个新秀合同啊，还有希尔德状态还不错的情况下会不会考虑交易掉福克斯，因为福克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对球队的伤害反而更大。
嗯，那福克斯这个合同也没有说不是说能交易就交易的这么大的合同。
对，又是一个年轻球员签了大合同之后又开始这个有一点，因为他才只有24岁，然后呢去年他真的是 25.2 分，我觉得曾经三分球还有 30%， 就是觉得如果他再进一步的话他是有机会进入比如西部全明星的后卫。
嗯，对，我倒是不觉得国王在这个赛季会交易福克斯，因为福克斯毕竟这个新秀合同也刚开始没多久，那么他现在的话就应该还是国王未来要培养就围绕他舰队的一个基础吧，因为你刚才说到巴恩斯和哈利波顿，可能如果他能够发挥他能够打出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赛季的话，可能国王会去转移一个培养的重点，但是我不觉得福克斯目前会马上被国王给交易。
对，应该马上应该不太会嘛，毕竟还有 1.63 亿的合同在。
对，其他的话我这边有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入你的列表，就是恩比德，我其实对他的发挥没有说特别满意吧，赛季初我觉得恩比德这个赛就76人现在战绩非常好嘛，8胜2负，那但是我觉得恩比德的这个数据的话也下滑比较明显嘛，他场均是接近30分，现在掉到只有场均20分，我觉得他上赛季为什么是一个，这在我看来他可能是 MVP， 除了要不是他受伤缺阵这么多时长的话，他是一个 MVP 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他上赛季的话两分球命中率可以达到 54%， 然后这赛季降到 44%， 就是因为他的进攻手段不仅仅是造犯规或者在内线这个强打，他可以拉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就是去投中那些长距离的两分球，他那个命中率在上赛季非常高，接近50%的一个命中率，就是那些 long two 嘛，我们称为就接近三分线，可能在这个20 feet 左右的这个投篮区间，但是这个赛季这个数据一下子降到只有30%出头，就他不再是那个就是对面来说无解的一个进攻球员了，就。对，现在我觉得恩比德只要去拿球，然后你甚至可以单防，或者如果去包夹的话就可以很有效去限制住恩比德。然后他也稍微有受到一些这个判罚的这个影响吧，他的场均的罚球数也有所降低。就我觉得他是不是这上赛季 这个在季后赛膝盖那个伤势，包括这个赛季他第一场的时候也是有膝盖和对面球员撞了一下，也是受到一定影响。他现在目前只缺阵了一场比赛，但是我觉得他的状态肯定不是100%的。
对，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很失望，是因为恩比德就像我说的嘛，他其实在场上是他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现在就是有叫做一个，我不知道这样叫合不合理，但他叫做 point center， 就是他有很多的组织进攻的任务了。他这个赛季每36分钟能够送出接近5次助攻，是他职业生涯的新高，而且他的这个失误率是最低的，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球队的射手又发挥比较好或者比较稳定，所以七六人才能够有现在这个战绩。那如果恩比德 的状态再提高一下的话，七六人只会更可怕。
嗯，对，我觉得恩比德他个人数据没有那么亮眼，没有上赛季那么亮眼，但是介于球队，而且尤其在西蒙斯的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情况下，球队能够目前是暂居东部第一，还是挺让人就感觉 impressed。
对，
我们这期聊主要是那些球星吧，因为我们对球星的期待都会比较高，那如果他们没有发挥到之前的那个状态，我们会稍微有所质疑。东契奇我们刚才有提到，他其实也在我的列表里面，但是就像很多赛季一样，他慢慢也是慢慢找回状态的那个球员。那
对，主要是你列表这些球员在你准备的时候表现都不好，结果今天都发挥非常优秀，包括恩比德今天是30+15嘛，然后东契奇今天用他最拿手的方式一个后撤步三分来绝杀。
嗯，
所以是不是感受到来自你的这个诅咒，所以想要表现好一点。
然后我另外有一些 honorable mention 吧，就不是说特别明显的一些球员，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发挥就比上赛季这个数据的下滑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他们在开局没有找到准心，就是投篮的命中率更低。比如像太阳的布克，他的命中率是下降了，就真实命中率下降了差不多10%。然后比尔的话，上赛季差点拿到得分王，然后这个赛季三分球和两分球的命中率都下降了不少，包括特雷杨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以及像英格拉姆啊、兰德尔这些球员。但是我觉得这些球员我倒没有说特别长期的担心，我觉得他们毕竟还是，而且他们相对都比较年轻吧，在那个水平就不会有没有找到特别原因他们会有很大的下滑。
对，不过老鹰其实有些让人失望的，就是打到现在只有4胜6负，就今天输给太阳之后，尤其在客场是1胜5负。对啊，老鹰是不是就像特雷杨自己说的，对常规赛失去了兴趣。
对，老鹰我觉得特雷杨的心态需要调整一下吧。他们的球队其实很强，我觉得他们的深度，我觉得他们角色球员这个赛季没有哪个让我觉得说发挥特别低迷的。那就我觉得特雷杨可能在需要再承担一些领袖的责任和义务，不应该就说这样的话。
嗯，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OK， 好，下期见。
好，拜拜。